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邀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再次来到我们这里，大家来谈一谈圣经当中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自由。洪牧师啊，上一次特别邀请您来呢，已经跟我们大家稍微有了一个开头啊，讲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哈，讲到我们世人所认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哈。有的朋友觉得说自由嘛，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美玲比如说，哎呀，我们俩今天想去玩，我们可以不用上班了，我们俩就去玩，这就是自由啊。或者说我想抽烟，我就马上可以拿出烟来抽，这就是自由。但是很多人说啊，基督徒你们就没有自由，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在很多人来看呢，觉得基督徒没自由，是因为好像觉得说平常又要去团契，又要去祷告会，又要去敬拜，好像星期天你睡晚一点都不可以，礼拜天早上一定要去敬拜，他们就觉得你们基督徒一点自由都没有。但是洪牧师的看法，或者说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其实就不是这个了。
的确是的，这是世俗的人对自由的了解。在这里我们上次读的圣经里面耶稣已经讲清楚了什么是真自由。从圣经启示里面的主耶稣所说的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在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在第31节呢，耶稣这样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对，这就是耶稣在圣经上跟我们讲的什么是真自由。因为你看到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往往的概念里面和真理没什么关系啊。或许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大陆来的，好像觉得你被教导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就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告诉我们什么事的话呢，那肯定就是我们的自由被束缚住了。但是呢，这里呢，耶稣提的观点正好相反。如果告诉你的话是真理的话，那么真理呢，不但不会束缚你的自由，反而会使你得到真自由。因为在这里面呢，他特别强调一个真理是因着借着做耶稣的门徒得到的。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他的道，就真是他的门徒了，做他的门徒才能得到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呢，让我们知道只能从耶稣这里得到，因为耶稣他才是真理。所以这个观点跟世俗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从世俗里面得到很多规条，可能这些规条里面不一定正确，可能有些所谓的规定是对我们的真自由的预说。所以世界上有一些我们就讲不合理的规定，但是呢，真的真理呢，却给我们打开一条路，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自由。刚才你们讲的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反过来就觉得基督徒星期天要早上起来到教会里去敬拜神，这显得不自由了。你看我多自由，我可以在家里睡懒觉，还可以去打麻将啊，或者怎么样，我想做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们说基督徒那必须要到主的去敬拜，他可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能够自由地敬拜上帝，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上帝的恩典。从过去到现在，统治者世俗统治者从来没有让人够真正的去让人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敬拜。这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当初摩西耶和华神让摩西告诉法老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来敬拜我。这个时候呢，法老当然不愿意，法老就禁止他们这样做，所以上帝就给他们打开一条路，让他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呢？听真理，让他们得着真理了，也就得着自由了。但是你要听真理的话，首先就要让人能够自由地来到真理面前。所以真理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能得到真理是带着一种上帝恩典给予的自由才可以得到真理的。那而真理呢，却给我们打开了自由的路。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珍惜在加拿大在西方现在已经得到的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可以不惧怕任何公安跑来敲门，这就是一种得到真自由 没有恐惧自由的保证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就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同，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自由，但是不等于说你可以不守这个社会上面的法律，你可以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的，如果我们想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里面我们就会把它讲成很多地方我们知道都叫放纵。因为当自己的愿望出来，很多事情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很多的愿望其实是很自私的，很多愿望甚至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所以我们是要被神对付的。当你这个愿望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伤害一些人。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真自由是不加害于任何人的。比如说皇帝一个人要得自由，他的条件就是任何人都没有自由，都必须听他一个人的，任何人都不能告诉他做什么，他不受任何的法律的约束，他认为这就是自由。其实正如柏拉图他说的，暴君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他真的他的里面的人的这个欲望啊没有被约束，所以放纵到后来就不能自控，所以暴君的命运都是很悲惨。
那在这个里面呢，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来说的话，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然后做我的门徒，你们就得这个自由。那这些犹太人有的人就有一种回应了，就说我们从来啊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来说我们有自由或者没自由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是选民嘛，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有自由哈。那这也就是引发我们来联想，有的朋友就说有的基督徒啊或者有的信教的人呢、啊，他们很有自由啊，比如说去做了坏事，他们做完坏事以后，他们就可以说来到上帝面前忏悔，哎呀我杀了人了，但是没有人发现我，我现在又是基督徒信神的，我来跟神说，神啊我做错了，神就饶恕他了，他就有自由了，然后他接着又可以去做坏事，等他做很多坏事回来，他只要在神面前求神的宽恕，神就给他自由了，就饶恕他了。所以好像这些人不是看上去更坏吗？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更坏吗？他们的这种自由的说法又怎么样来定论呢？
对，这种自由这种说法我是听说过的，这里面要么有些人说他是基督徒他有这种自由了，我就不认为他是真的信主了，因为真的信主的人是不可能这样讲的，因为他完全曲解了上帝给我们的信所得到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一种自由。但是呢，有一些不信的人呢，他有误解了。当我们传福音的是说只要你信主就得救，那么很多对基督教不了解的说，哎，你们基督教怎么会这样子呢？宗教是劝人为善，将来呢上天堂的人都是好人，下地狱都是坏人，可是你们基督徒给我们讲的一种福音呢，却说是不是好人上天堂和坏人下地狱，而是信者信耶稣基督的就得救上天堂，不信的人下地狱。你这样一说，那么很多人不就捡了个便宜了吗？所以他可以干尽坏事，最后他说哦，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所有事情都没有了，因此呢他还不但不会下地狱，反而上天堂了。而有些好人呢，他一辈子好像守住他的良心，做了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你却把他罚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你这个耶稣不是太霸道了吗？所以这里面呢，这就是一个在外界被广泛的一种对基督信仰的一种福音的误解。那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的，这里能够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在这里面的确不错，主耶稣说凡信我的，甚至像保罗说的，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他三天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就必得救。但是这个不是人自己可以自己选择的，其实每个人扪心自问，你的信你说我想信就信了吗？很多人在这里面有一个误解，他说哦，那些干了很多坏事的人，他说我信主，难道信主就是你嘴巴里说说的吗？你不但是口里承认，还更重要是什么？心里相信。你要知道不相信的事情你不可能骗自己去相信的，所以在这里面首先对一个信的误解。那对基督徒真正的正统的这个福音是说，任何的信都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在你身上彰显的结果，是上帝的怜悯临到你了，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那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唯有圣灵可以重生你。这个圣灵重生了你以后，你的确凭着上帝给你的这个白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送给你了，你接受了，那你是真的信了，那你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上帝就不会判你罪了。但这个不是凭仁义可以决定的，因为你看约翰福音说，耶稣来到这世上，自己的人都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人，然后说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然后说 这等人不是从什么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什么肉体生的，完全是从神生的。因此这个信不信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可以被你蒙混过去。你说信，上帝就真的以为信了？如果上帝没有给你开这个门，上帝没有恩典临到你的话，你是混不过去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可以混，但在神面前混不过去。所以这个信不信完全不在于人他自己的主观决定。因此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要渴求上帝的怜悯临到某个人。但是话说过来，如果真正信的人，从圣灵所生的人呢，他就知道了，他完全受到了上帝白白的恩典。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就是为着他的罪而死的，是他的罪让主为他受死。他今天认识了主，主是为他舍命的，他要爱主，他怎么可能一再的把主再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如果是有意的来欺骗主，认为你既然宝血可以洗净我，那么以后我就可以让我开放再犯罪，那完全错了。因为主耶稣来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犯罪，信的结果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心思意念都更新而变化，以后我们就渴慕主了，跟随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我们完全就完全变好了，我们在信了主以后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在我们幼小的信主的生命里还是很幼弱的，他有个长大的过程。同时我们的旧人还在，我们的原来的旧的脾性还需要被神改变，所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穿上新人，还要脱去旧人。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谁也不敢说做了基督徒就不会犯罪，所以基督徒也有软弱，也有跌倒，甚至也会情不自禁的再次犯下一些很严重的罪都有可能。但是有一点是真的，是真的基督徒当他犯了罪以后，他如果是还是在圣灵里面的话，他一定会为罪忧伤痛悔，他会觉得自己真的得罪神了。他来到神面前，他真的来悔改的话，神会赦免他，赦免他的结果是他不再犯罪了，而不是让他开出一个可以更大的犯罪的一个道路。所以你找遍圣经都没有这样的根据的。
那现在我们说你愿意信耶稣的话，我们就要悔改在神面前嘛。
是，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好像也不用怎么悔改，神都已经拣选了他们，他们就跟随神了。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我们没有好好了解旧约的一种误解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想的啊，甚至有人说这个好像悔改信主那不就新约才提出来的吗？旧约里的人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好像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旧约里面人他怎么来知道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呢？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拯救我们的就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旧约里的百姓都知道，只是百姓还不知道的一件事，就耶和华神有三个位格，神耶和华不光是有圣父还有圣子圣灵，当然这一点是在新约里面才显明，但是旧约里的人他们也是被先知告知他们的盼望在于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了，所以他们只是不知道基督到底是谁，他们知道将来的拯救是在基督身上来落实的，来实现的。所以先知也是告诉他们，他们要悔改。比如说约拿吧，就是上帝召他们要到尼尼微城去呼召全城的人来悔改信主，而约拿很不高兴，约拿心想哎，他们都是外邦人，为什么你让他们悔改呢？所以那约拿很生气，但是耶和华神也告诉他，他的恩典临到谁他们没有限制的，并不是直到犹太人那里，犹太人是要仰望耶和华，但是外邦人也是要信靠耶和华的。所以后来约拿信息传出来，那个尼尼微的人就什么悔改认罪，上帝耶和华神就不摧毁他们的城了，这就是一个见证。还有呢，大卫王，大卫王他犯了罪，他犯了奸淫的罪啊，犯了杀人的罪啊，先知拿单来去见他说你得罪神了啊，你犯了很大的罪，这个是大卫马上就知道了，大卫就说我犯了罪，我得罪了耶和华神，所以他就要求悔改，所以他就写了很多的悔改诗，所以这我们都看到。所以对悔改的要求呢，是旧约新约是一样的，唯有不同的就是旧约不知道那位真正拯救他的基督到底是谁，但是正如耶稣他自己讲了，亚伯拉罕远远望见他心里就欢喜快乐了，也就是说像亚伯拉罕这些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兴起的那些上帝的属上帝的人，他们心里是有这个耶稣的盼望的， 这点是非常清楚。但是正如凯传你刚说的，他们自豪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怎么说我们变得自由呢？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误解就是，只要我们是肉体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刚才美玲所说的就是选民了。正如耶稣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以色列都是被召的，以色列上帝跟他有约，但是约中的人不一定每个都得救，这等于受割礼是约的要求，不是受割礼的人都得救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还有这么一个区别的。其实在这里面呢，他很夸口，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说没有被谁奴役过，其实他们从外部世界上面看，他一直在被奴役。他过去曾经被巴比伦掳去，后来又落到波斯王的统治下，后来再落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的统治下面，最后一轮第四轮了，才轮到现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实际上从政治上来讲是罗马帝国的亡国奴，所以他们明明做着亡国奴，他们还大言不惭说我们从来没做过谁的奴隶。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耶稣不是从他们的这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奴隶还是不是奴隶，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奴隶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了，奴仆了。因此耶稣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奴仆和儿子的概念。
这里面讲到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当然我们知道儿子住在家里面这句话比较好理解哈。那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这 一句话到底怎么来深刻的理解它呢？
因为奴仆他是被主人使唤的，他并不是可以继承这个家的产业的人。当时的这个奴仆就是奴隶嘛，在那奴隶社会大家都理解的，他没有人身自由的，什么时候要用他就用他，什么时候要把他卖掉就卖掉，所以他只是在这个家里被人使唤，并不属于这个家里的一部分。所以主人的意愿当中要他随时走他都没话好说，他也不要想从主人那里拿到任何赔偿。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所以这个奴仆呢就是完完全全呢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的。但是儿子是属于家里的，当然儿子这个家里的产业都是他的。在自己的家里，当然大家知道了，最自由的就是在你在自己家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你回到家里，哦，你马上就把这个你穿的那个不舒服的鞋子就扔了啊，或者是然后你就愿意斜躺在沙发上，这个姿势很难看也没关系，没人看到你，只要你自己舒服就是了。所以大家觉得很放松。所以在家里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家，在这个地方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你可以做任何你真的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一点上面在神的家里要做的当然是神所喜悦的事。
那另外有一些人在问有关罪的问题，因为在新约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我们要认罪悔改嘛，但是对旧约来讲应该怎么去看这个罪的问题呢？因为犹太人是选民，好像没有说他们要认罪神才拣选他们。
好，你这问题很好。是的，上帝的拣选根本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犹太人也不要以为他是特别优秀的种族的人，好像他比别的民族优秀，所以上帝先选他。所以上帝在这个生命记也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民族啊，你们的这个人多，其实你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当然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看旧约里面，上帝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从任何地方来讲都因为拣选不基于他们自己的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拣选你们呢？在生命记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上帝专爱你，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而是上帝恩典的，就是我愿意给你。从我们人的里面理解，比如说我送礼物给你，你一定是我比较欣赏的人啊，我认为你是值得送礼物的人才送，这是从人的观点。可是在上帝的观点，没有任何人值得他送礼物的，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每个人最值得的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如果这样全人都灭亡了，但是上帝因着爱，他就在原本要灭亡的人群当中选出一部分人来彰显他自己的慈爱怜悯，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完完全是因着他的名，而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特别好。所以上帝拣选犹太人的时候，是顾念他们受的苦，也是与信实他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的约。这就是你们看到他把摩西召出来所说的话，我是你祖宗的神，我纪念我和他们的约，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受苦，我来纪念你啊！我也听到他们的痛苦，我来拯救他们。所以拯救他们不需要他们先做出任何悔改行为，因为无法悔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罪人。但是上帝既带了他们归他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示十诫律法，因为只有律法才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罪来。如果没有律法，罪也就不是罪了，因为不知道这个。但是这个罪只是人们不认识这个罪，在罪早就存在在世界上了。所以上帝呢，这呼召的悔改呢，倒是真的是律法一颁布以后，马上就说你在这个律法面前蒙上帝祝福和蒙上帝咒诅的原因，就是说你好好的遵循律法，上帝就什么祝福你；如果你违反，上帝就什么鞭打你。但是如果你虽然做错了，但是你来向耶和华神求告，神也必赦免你啊，因为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动怒，沉着慈爱。
接下来耶稣就说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另外我们也想知道，如果我们真想得到这种真正的自由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得到这种真自由？那我想这个话题呢，有待于我们下一次的讨论，我们再继续好吗？
好。